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英国的大选的结果啊。不出所料的，英国的工党呢大胜。那个在大选前的前几天，我看那个西方的主要评论都说英国的大选的工党会出来啊，因为这个保守党呢，这个当了这么多年啊，在对英国的经济政治呢没有起到很大的改变作用，老百姓嘛总是希望能够有变化。那么工党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从这个极左往中间偏，所以呢老百姓呢很多人就选择选取工党，所以工党呢就胜出。那么工党胜出，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票数是压倒性的胜利，所以工党的党魁这个 Sir Keir Starmer 这个就当了英国的新任的首相，那就这几天那个就得首相换人了。那今天呢我们呢主要是讲讲这个新的英国的这个首相，这个 Keir Starmer 啊，我们把它叫 Starmer， 他的 first name 叫 Keir。这个 Keir 呢是一个老的一个姓，我们记得工党的第一任的这个领袖的名字就叫 Keir Hardie， 那个是一个矿工，苏格兰的矿工。那么我估计这个 Starmer 的父亲啊非常崇拜这个 Keir， 非常忠诚于工党，所以呢把自己的儿子的名字就叫成了这个 Keir， 所以他的全名呢叫 Keir Starmer。 这个 Keir Starmer 呢他的有封爵的，好像是2014年左右是被授爵，所以他现在的全称呢叫 Sir Keir Starmer 啊，所以这个就是新任的英国的首相了。那么我们知道英国的现任的首相呢是个印度人啊，我们跟大家呢已经讲过了那个人啊，大家也是有些特别，英国的首相让一个印度人当，那这次呢中规中矩回到一个英国人，但这个人呢非常的左翼，就是这个 Starmer。 这个 Starmer 呢他是在四年以前在这个工党的党内这个就赢得了工党的党魁的位置。我们知道工党啊很多年以来都是一个极左的一个政治家叫 Jeremy Corbyn， 他呢是当这个工党的党魁，因为他太左了，所以在工党呢搞得这个很多人呢离心离德，并且在英国的民间呢很多人觉得这个 Jeremy Corbyn 呢就基本上把英国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英国这么保守的一个国家很多人都很担心，所以呢在党内的选举这个 Jeremy Corbyn 呢就被选下去，四年以前就是今天这个 Sir Keir Starmer 就当选了英国的这个工党的党魁。那么这一次呢他呢终于取得胜利，他这四年的工作是努力让中英国的工党啊回归到中间立场。大家知道英国的保守党是右，英国的工党是左。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 Starmer 呢是让这个英国的工党呢回到比较中间的路线，这样呢有更多的选民呢去支持他。我们知道在英国工党在野啊已经14年，就14年英国工党呢没有碰过这个政府的这个位置，一直是保守党啊控制这个政府。那么我们今天呢集中要讲的倒不是英国的工党，而是这个新任的英国的首相这个 Starmer 他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呢他有些奇怪，他从政的历史啊非常短，他是60年代的人呢、啊、他是这么早的这个1962年左右的这个生的人，他呢到50多岁他才开始从政。那么所以说这个人呢在英国的这个政客里面呢他算是这个从政历史最短的一个啊，虽然他现在60来岁了，那么这个但是呢他是50多岁才开始当议员，也就是他从政的历史就10多年的时间。在从政以前呢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律师啊，并且是一个民权的律师。大家想想他做民权律师他的立场应该有多左呢？他年轻的时候一直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左翼人士，就是比左的还要左。那这么一个人现在当了英国的首相。1962年这个 Starmer 生在伦敦，他是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沙里这个地方长大的，家里有4个孩子，他是其中的一个。 他呢经常说他是来自这个 working class， 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这点不假。他的爸爸呢是一个做家具的工厂的工人，一辈子都是工人，妈妈呢是一个护士，是非常草根的一个家庭。那么由于他爸爸呢是一个底层的劳工工人，所以他一家人呢一直是英国工党的坚定的支持者。他的名字就是他爸爸帮他起的，叫做 Kill、来源呢就是苏格兰的矿工这个 Kill Hardy。 Kill Hardy 呢是工党的第一任的这个领袖啊，那就很多年了。他的父亲呢一直非常崇拜这个 Kill Hardy， 所以把儿子叫做 Kill Starmer 啊，他的 last name， 他姓呢姓 Starmer。这个 Starmer 在16岁左右他加入英国工党的地方青年支部，有一段时间呢他负责编辑一本相当激进的左翼的杂志，这个杂志的名字呢叫做 Socialist Alternative， 译成中文呢就是社会主义选择、你看工党呢他的激进力量呢就是要把英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他是家中的第一个上大学的，四个孩子第一个上大学是他，他读书读得不错，他在利兹大学还有在这个 Oxford University， 在牛津大学学习法律，他毕业以后就成了一个大律师，专门的就从事人权方面的这个工作。我们看他的这个从政这么多年他都执行一些什么样的案件呢，比方说这个80年代左右到他全力以赴的推动这个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在非洲的国家里面废除死刑啊，他非常的这个 liberal 这个态度啊，就是说不要有死刑，死刑呢是不人道的。他的1990年代他曾经打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司，当时有两个所谓的环保主义者就控告这个快餐巨头麦当劳，认为麦当劳的东西不卫生，那么这个就被麦当劳呢这个起诉，那么他呢就为这两名生态活动家呢来辩护。那个官司呢打的全世界都知道啊，就是两个这个对于环保有关心的就告这个麦当劳的产品呢不环保，这个最后呢官司出席打的就是 Steimer。 那个他真正的被任命当这个官方的职务是到2008年，当时 Steimer 呢是当了这个英格兰地区的最高级别的检察官，他不光是英格兰他也管了威尔士，因为英伦三岛嘛。他2008年被任命为刑事检控专员兼这个皇家检控署的检察长，那个2008到2013年他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最高级别的检察官，所以他呢这个人非常冷脸，并且呢这个对法律非常的熟悉。2014年这个英国的皇室呢就授予他爵士的称号，所以他现在的名字前面多了一个 Sir 啊，叫 Sir Kill Starmer 啊。那个他呢这个2015年进入英国的议会，开始参加英国的这个政治的工作，他担任这个伦敦的两个选区的议员，一个叫 Holborn 一个 St. Pancras， 这两个区的这个议员代表这两个区进入英国的议会。当时的工党在也是个反对党，那个领导这个工党的领袖2015年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非常左倾的这个政治家叫 Jeremy Corbyn。 那么这个呢他呢就觉得这个 Steimer 呢非常不错啊，就让他呢就担任这个工党的影子内阁的国务大臣。那个大家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要搞影子内阁呢？这是两个英国就这样，工党和这个保守党他们呢互相的分别执政，执政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实际的内阁啊，这叫内阁。那么这个在野的呢他也组成一个叫影子内阁，也就是我组成一个和内阁一样规模的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呢就是随时监督这个政府的内阁，叫影子内阁。那么这个 Jeremy Corbyn 呢就任命他在2015年呢担任这个影子内阁的国务大臣，管英国的国内事务，当然呢也就是跟这个保守党呢是个对抗。那主要呢就是审查政府在移民领域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我盯着你的移民态度上你是不是太过分呢啊，这个因为这个工党呢是比较自由的啊，他希望有更多的移民来到英国，对这个非法移民呢也比较宽容，保守党呢就比较严格，这个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呢差不多。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呢，在这个英国公投脱欧以后，这个 Steinmeier 呢，他就又变了一个职务，从内务的大臣叫国务大臣，他就变成影子内阁的脱欧大臣，就是负责这个脱欧以后的这个事务。他利用这个职位呢，在一直在推动第二次公投，就英国人呢，你个投票投错了，这个脱了欧，你现在是不是再举行一次公投，英国是不是应该回到欧盟，所以他在推动这个事情。他呢，当然在这个当了工党的机会，到2019年呢，这个工党的内部对 Jeremy Corbyn 呢，大家觉得非常的不满，因为太左了，这个完全脱离了英国的民心，所以呢，在工党内部呢，就选了把他选下去了 ，Jeremy 呢就下台，这个 Keir Starmer 呢就变成工党的领袖。那么2019年是英国工党这个最严重的挫败，那个时候呢是。英国工党极为不受欢迎，工党内部也分裂，就是工党内部的极左派，就是个 Jeremy Corbyn 领导的这个极左派和这个工党里面的温和派之间的断裂关系非常厉害，这是英国工党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挫败，所以呢，这个 Jeremy Corbyn 呢就不得不这个辞职，这个 Steinmeier 呢就上台。他呢，这个上台的时候呢，他是有宣传他的左翼纲领。这个左翼纲领其中有两条是非常的极端的。第一个，要把英国的能源工业和自来水工业全部收归国有。那英国现在是私人拥有的，那么他呢就要求收归国有。另外一个，英国所有的大学生读书呢是免费。他就执行这两个，当然英国事实上是没有钱去做这两件事的。那么但是他凭借的这个左翼的纲领呢，就赢得这个工党内部的这个支持，大家说这个人能不错，那么这个呢就基本上呢就大家都投票支持他，这个 Corbyn 就下台了。工党内部的左翼和温和派，他呢在这个 Steinmeier 回到工党当领袖的时候呢，他希望团结，当然呢，他也说不要过度的向中间路线靠拢，但是他是想办法在这 Corbyn 领导之下的这个分裂的工党能够团结起来，他现在真做到了。那么当时呢，这个 Corbyn 呢，他担任工党领袖期间呢，他还搞了很多事情，比方说反犹太主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 Steinmeier 呢，根本呢就把 Corbyn 在议会的席位也停了，因为他太左了，即便是选下去，这个 Jeremy 呢还是这个在里面呢挑起很多事，所以把他在议会里的席位停了，你就不要代表工党到议会去了，因为太左翼了。工党的很多左翼人士都认为啊 Steinmeier 一直在这个工党的内部执行长期的行动，那么他是希望温和派的成员能够代表这个工党出席议会，而不是激进派的，因为他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极左翼的对于工党的前途是不清楚的。那么现在呢，英国的公共财政的状况非常的不佳，所以 Steinmeier 现在要担任英国的首相，他呢要放弃很多原来很高昂的这个政策，比方说你要把这个水电这两样东西这个收归国有，变成国有化，要所有的大学生读书都免学费，这些做不到。他现在呢 Steinmeier 呢也开始在改变这些问题。那这次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再上台呢，他不会再执行能源和自来水公司的国有化的这个提议，但是呢，他还是要把一些东西国有化，他承诺在5年之内把所有的客运铁路的服务全部收归国有啊，成立一家叫大英铁路公司啊，这个新公司去运营，这家公司叫做 Great British Railways 啊，这家公司新成立的，要管所有英国的这个客运的铁路。在教育方面呢 ，Steinmeier 呢放弃了以前取消大学生学费的承诺，说我们政府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工作。那么同时呢，工党要向英国的私立学校的学费征收这个增值税，也就是说你私立你收钱我就要加税， 这都是工党的最常用的一些方法，我们听了以后呢，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工党呢，这个在上台以前，就 Steinmeier 呢都许诺了很多，要大规模的投入绿色能源，最高的时候提到有280英镑的这个绿色能源的项目的投入，大概价值350亿美元。现在呢，把这个放弃了。但 Steinmeier 上台以前，他还是说我们要搞海上的这个风能发电和开发电动汽车的电池这些承诺。那么这些问题当然引起保守党很大的这个争议了。那么他还是要投钱投给绿色能源，少得多了。他通过一个叫做 Great British Energy 这个大英能源公司，向绿色能源领域投资80亿英镑，跟原来所的280英镑呢只有一个零头。那么他在国际关系上面呢，他呢是支持以色列去这个自卫的。那么这个就激起了英国很多亲巴勒斯坦的选民的愤怒，那么并且有几十个要求立即停火的工党议员呢，这个反对 Steinmeier 啊，作为他的党魁，英国呢左起来也非常的厉害的。那么但是今年的2月份他有些变调子，2023年10月份他是支持以色列，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就是进行反击。到今年2月份呢，他见风使舵，就说呢实现持久停火必须现在就这样停火。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英国人是认为他在处理这个对以色列的问题上他态度不好，有52%的英国人认为他处理的不好，也就是英国人呢更多的人认为呢英国不应该支持以色列啊，大概就是这样。当然 Steinmeier 呢还是支持英国的军队去炮轰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基地，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些胡塞武装攻击了经过红海的这些国际的商船。在欧洲方面， Steinmeier 呢是就英国是不是应该推动这个脱欧的公投，他是一个推动者，他就说要搞公投，二次公投。但是呢他说到今天啊，这个最近这几天就说了英国的脱欧没有回头路，就是说不一定搞公投了，这个可能呢英国没有回头路。但是呢他说我们呢还是要和欧盟国家在很多问题上面呢采取新的合作，包括食品啊、环境啊、劳工标准等等方面。我们讲讲这个 Steinmeier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疯狂的足球迷，他经常呢打五人足球来放松，他本身呢是这个 Arsenal 这个球队的这个狂热的粉丝，但这个人呢基本上不太表露自己的情感，很少人知道这个 Steinmeier 这个人呢他有什么样的取向啊，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他不太讲。他是2007年结婚的，太太叫做 Victoria Alexander， 那么他的太太呢在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机构工作，有两个孩子啊，这是英国的新一任的首相这个背景啊，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讲我们的第二段的这个节目，就讲讲最近啊，这个由于这个 Joe Biden 在这个27号和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一次这个总统竞选的这个辩论当中是大败啊，大家对他的问题就认为他身体非常不健康，认为他年纪已经大了，太老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民主党党内呢很高的呼声要求他退下来，那么现在闹到沸沸扬扬，搞到纽约时报请了6位专栏作家来写文章，说如果这个 Joe Biden 不当总统，那谁来当总统？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对我们呢非常有影响的，所以今天呢讲讲这个。我们知道7月4号，就是昨天，美国立国呢是整整248年，这个从这个立国的那天在1776年到现在为止呢是248年。美国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呢240多年，一共选过45位总统，但这些总统呢，这个有些人呢在任内呢就去世了，有4个人这个因病去世，我们其中最出名就是罗斯福总统嘛，这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第4任任期里面他没有当多久就去世了，这个是另外呢有4个人呢遭到谋杀 啊，这个肯尼迪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任内呢被谋杀了，啊，林肯也是一个。那么在这个四十五位总统里面，大概有十个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呢是没有能够得到这个选举的，也就十个人本来要争取连任没有能够连任。另外呢，这个有六个人他没有在全国去这个做连任的选举，在党内就没有提名，这样有六个就根本在党内就没有提出来。还有四个人呢就根本的就没有连任。那么这当然这个就是美国过去的四十五位总统的这个经历了，所以呢能够连任的当两任总统的这个很有限。当然在任职内呢还有辞职的，最主要就是尼克松这个先例。但是呢像目前的这个总统 Joe Biden 有四年的政绩，他做得不错，美国经济呢恢复，失业率非常低，但是在初选以后他也赢得了民主党的全国的这个推举，结果呢现在遇到巨大的退选的压力，这是前所未闻的。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总统，并且呢可能还会创造另外一个美国的记录，就是退选。那当然他现在说他不退选，那不知道怎么样。我们知道从上个礼拜四这个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以来，这个 Joe Biden 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是不是能够胜任美国总统这个叫做全世界最累的工作，就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网络社交平台的一个热点的一个焦点啊，各种各样的标题了，大家看Joe Biden 会不会退选呢？谁可以取代 Joe Biden 呢？这种在新闻节目里面反复的探索，一夜之间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呢就都感觉到他们的总统是老得不行了。那个自由派的民主党的媒体呢基本上是哀鸿遍野啊，纽约时报就立刻发表社论，表明呢退出竞选是 Joe Biden 为国尽忠的最好办法。连这个半个世纪以前把尼克松扳倒而扬名的《华盛顿邮报》也都在说这个 Joe Biden 必须决定什么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那么讲到这里呢，大家就有一个想法了，如果你叫他退，谁来当总统呢？这个有两个讲法。第一个讲法呢就是贺锦丽啊，这个 Harris， 这个贺锦丽呢因为她是一个女总统啊，这个女的副总统，并且呢她有几个比较复杂的身份。那第一个身份就是她本身有一半的黑人的血统，又是个女性，再加上她的血统里面呢还有亚洲的血统，她有四分之一的印度人的血统，所以呢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呢，这使得贺锦丽呢就很受这个欢迎啊。所以很多人呢就说贺锦丽有可能去出任这个总统啊，最好是她，因为她年轻啊，才五十多岁，那么并且呢又是个女性，又一半是黑人一半是亚洲人，那个多好啊。但是贺锦丽有很多问题呢是大家饶不过她的，因为她负责管理这个移民问题、边境问题，她把美国的边境呢管得一塌糊涂，一年呢非法跑到美国接近200万人，连续三年美国一下收掉了600-700万的非法移民，这个让美国民愤呢非常大。并且贺锦丽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也没有说要改的这个态度，所以呢这个估计是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说是不是一定贺锦丽呢？我看也未必。因为呢我昨天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纽约时报请了六个专栏作家就来评谁来当美国的总统如果 Joe Biden 退下来，结果纽约时报的六个专栏作家写的人呢都不一样，而并且没有一个写贺锦丽，这就有些奇怪了。我们看看这六个人呢，一个是纽约时报的长时间的专栏作家叫 Charles Blow 啊，第二个呢叫 Rose Dalfa，第三个叫做 David French， 第四个有名的这叫纪思道，中国人有个名字给他叫 Nicholas Kristof， 第五个呢叫 Pamela Paul 啊，保罗，帕梅拉保罗，还有这个第六个 Lindia Paul Green， 这六个专栏作家他们呢都在谈。那么他们呢这个有些人呢当然觉得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先看看这个 Paul Green 啊，这个 Paul Green 叫 Lydia Paul Green， 这位女的专栏作家呢，就说我支持呢就是 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顺理成章啊。他说贺锦丽呢初选的时候相对低调，外界呢认为他这个挑战总统这个大位啊，但是呢这个他的很多优点啊，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是一个女性，又是一个少数族裔，还有黑人血统，这个完全是从政治正确来说的。这个所以 Lydia Pogrin 呢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民主党的一个提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说呢，因为贺锦丽呢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的气量十足，他面对的这个来势汹汹的 Donald Trump 他敢顶，他不像这个 Joe Biden 呢顶不住，这个 Donald Trump 非常厉害。因为贺锦丽在以前呢当过这个检察官，所以呢他能够上阵，他能够打得赢，这是第一个人的讲法，就 Lydia Pogrin 的讲法。但是呢其他的五个人他选的人都不同。那我们讲第二个就 Nicholas Kristof， 就是祭司道。祭司道呢就认为这个现在的 Michigan 州的州长叫 Whiteman， 叫做 Gretchen Whiteman，我们有些人把它译成这个卫美家，他其实叫 Gretchen Whiteman， 他现在是 Michigan 州的州长，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 Whiteman 呢他呢是在这个 Michigan 州连续的担任了两届的州长，而 Michigan 州呢是美国的一个关键的州，所以呢并且说这个 Whiteman 他呢在重要的摇摆州，在威斯康星州，在宾夕法尼亚州，他的表现都相当的优异，作风务实啊。根据这个我们祭司道的讲法，就是说这个 Whiteman 在 Arizona 州，在 Georgia 州这几个摇摆州他们都能够取得很大的支持，他算票。因为呢这个左翼的州，就是民主党的州，你不要统计，他肯定是投民主党，右翼的州支持共和党的也没有关系，现在大家盯着的就几个摇摆州，这个几个摇摆州呢非常重要，一个 Michigan 啊， Wisconsin 啊， Pennsylvania， Arizona， Georgia， 而 Whiteman 他在这几个州呢都非常的讨好，所以呢说他能够把摇摆州的票拉过来。这是讲了这个第二个。我们再看这个 Shichat，这个 Shichat 呢他的看法不一样，叫 Rose Docha， 我们把叫做 Docha。 这个 Docha 也是个专栏作家，他说我们现在民主党在这个大势不利的环境下应该出奇招，那么他就选了一个没有党派的联邦参议员叫 Joe Manchin，他说这个 Manchin 呢是 Virginia 州选出来的，现在呢是联邦的参议员，这个人呢他没有代表哪个州，所以呢找他来代表民主党州呢就是出奇招。这个 Ducha 的去年呢就支持这个没有党籍的身份参选，就是要这个 Manchin 出来参选，他认为呢 Manchin 是民主党的中间派，虽然他没有党派的倾向，那么应该呢就去试一试，唯一的目标这个民主党就是阻止 Donald Trump 去当选。他说这个 Manchin 有可能拿下关键两党之间的这个中间的选票。这是讲到这个 Ducha 的题，这个应该找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的无党派的联邦参议员这个 Joe Manchin 来选。你看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这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专栏作家 Pamela Paul， 这个 Pamela 保罗，他倒支持一个正式新鲜人，就是 freshman 刚刚出头的，就是现在马里兰州的州长叫 Wes Moore。 Wes Moore 呢年轻45岁，他是一个移民家庭，他本身有移民的背景，父母呢都是媒体工作者。这个 Wes Moore 呢他毕业于两个好的大学，他在 Johns Hopkins 啊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然后呢又在这个 Oxford University 在牛津大学毕业，并且呢他打过战，他参加过阿富汗的战争，他呢出版了5本著作，是典型的少数族裔在美国政商两界都成功的例子，找这个 Wes Moore 来选呢就非常能够讨好。那么他说这个年轻的莫尔呢可以动摇选情，激励选民，赢得这个选战，治理国家， 那个为这个民主党呢注入新的领导。那我们讲，你看《纽约时报》找了六个专栏作家，前五个都是讲的不一样的，只有一个是支持现在的这个副总统这个贺锦丽去当选，其他每个都选人。那大家说，那么还有没有别的这个人呢？还有一个就是 David French。David French 呢是《纽约时报》这次找出来的六个不同的这个专栏作家的最后的一个。他呢选谁呢？他呢就是说，我倒不支持你们上面说的那些人，我支持现在是民主党温和派的人，这个人叫 Josh Shapiro。 Josh Shapiro 呢就是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大家看这些人呢，选州长的多啊，比方 Michigan 州的州长 Gretchen Whitmer， 这是其中的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啊，那就找他。那么另外呢是马里兰州的州长 Wes Moore， 现在呢这个 French 说要选这个 George Shapiro， 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他说 Shapiro 在宾夕法尼亚州他的施政的时候呢，打破了政党的边界啊，降低企业税，所以呢共和党选民呢也比较喜欢他。那么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提法。那个 French 认为这个 Shapiro 哈，他能够比较镇定，能够策略性的去拆解 Donald Trump 的谎言。那个而宾夕法尼亚州也是个关键的摇摆州，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纽约时报》找了六个人来讲呢，事实上就讲到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新的问题，就 Joe Biden 是不是应该现在退休？不过我们说呢，这个现在危机方早啊，这个 Joe Biden 不会说他退休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新闻的评价啊，就是说这个今年两个历史上最老的总统，一个81岁，一个78岁啊，这两个，一个 Joe Biden， 一个这个 Donald Trump， 都是历史上最老的两个总统，进行了一场历史上最早的辩论，比平时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在9月份，他们搞到6月份就辩论，6月27号。所以呢，是史上最老的总统进行了一场史上最早的辩论，并且呢，舆论一面倒认为是历史上最差的辩论。所以三个：史上最老、史上最早、史上最差。4800多个美国观众看到了这两个老人家在骂，不是在比拼国家治理的理念和比拼自己的能力，而是两个老爷爷互相对骂对方，说对方呢，你这个不行，混蛋，失败者，高尔夫球打不出50码远，并且呢，还说呢，这个，你呀，就是和这个色情片的女星去睡觉，就讲这些事情，这些整个来说呢，就真是差得不得了了。所以美国的最近的这个政治呢不容乐观啊，现在出了这么多事，特别是6月27号的辩论以来，这个事情闹得就非常的凶。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呢每天都可能有新情况的发生。我今天呢就抓住这个时间给大家先讲讲这两条英国上的新首相，美国的现任的总统被很多的民主党党内的人叫他呢现在最好是退下来，不要再去竞选。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